哎，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耶稣雅记要义。耶稣雅记要义，记得上一次我们分享有关生命记的要义，我们提到生命记有很多重要的点，在生命记里面还有许多方面，我们时间关系没有很仔细的分享。其中有一个特别的点，就是神的仆人摩西一生对神忠心，他如何的向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去分享耶和华神的话语，甚至是语重心长的教导以色列人。在神人摩西的专题里面，我们用了六次曾经分享，所以我们就不花时间在这一个生命记的要义里面再提。但是有一点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神的话语实在需要三番四次的传讲，不断传讲。因为人对神话语的接受呢，第一遍听的时候啊，接受了一些，不是完全接受，然后第二遍第三遍，慢慢的让神的话呢是浸透在人的里面，不仅仅让人听见了接受了明白了，甚至是能够完全影响人的价值观，人的行事为人处事为人的一切的准则。因为神的话呢已经印到人的里面，所以神的摩西昔日照着神的吩咐是多方的教导他们神的话语。那么今天我们来看耶稣雅记要义的时候，耶稣雅记有24章，这个作者很自然就是耶稣雅写的。除了24章最后那一段可能是大祭司后来补上的，那么我们看见在耶稣雅记里面呢，他整卷的耶稣雅记主要所讲的是以色列人如何照着神的应许承受迦南美地，并且分地给那一代的以色列人。新一辈在旷野长大的60万的百姓，原来他们在这一个旧一代出埃及的那一班男丁身上呢，他们认为我们的妇女儿童就要白白成为迦南地他们那些居民的食物。他们因为信心软弱，结果惹来神的发怒，就在旷野就劳圈了40年之久，倒闭在旷野。他们认为不可能的这一代长大起来了，20岁以上的60万零1000多的男丁，他们一起成为耶和华的军队，进入迦南美地，承受迦南美地。神兑现他的应许，神成就了那人认为不可能是神成就了，以色列人承受了神的应许。那么耶稣雅记里面主要的要旨呢，很自然的就是起来进入承受，这些都是主要的旨。然后主要的经节呢，就像耶稣雅记第1章第2节，神对摩西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要起来，要过约旦河，要去带领百姓去。很自然神把那个地应许给他们，还有在第11章那里也同样的讲到神要把那地赐给他们。那么在耶稣雅记里面，我们先来思想有许多的预表。第一个预表呢，就是耶稣雅本身就是基督的预表，原来他叫何西雅，何西雅是拯救的意思，后来叫耶稣雅，耶稣雅就是等于新约耶稣，就是同一个意思。换句话说，他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就是耶和华救主的意思。耶稣雅原文的意思是耶和华救主，他是说明了耶和华是他子民的拯救，所以耶稣雅本身就是基督的预表，在他身上很多方面呢，就预表了基督的工作职事。比如说在耶稣雅的身上，他带领以色列人 过约旦河如行干地。这是论到耶稣基督成全十架救恩，让所有信他的人经历死而复活的这个主观的经历。然后到了迦南美地的时候，耶稣要带领以色列人经历耶和华的得胜，节节得胜。这是说出了耶稣基督带领所有属他的人去经历他的得胜。然后耶稣要分地给他们，那是论到这个预表耶稣基督，他不仅仅借十字架成就了一切完全得胜，并且他叫所有属他的人不仅在基督里夸胜，同时在基督里承受产业，承受神做我们的基业。然后还有耶稣呀为神的子民代祷，他成为一个中保的角色，就像耶稣基督他是神和人中间的中保。所以这一切都是有关耶稣呀预表基督这一方面。然后当他们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要经过约旦河，这个约旦河本身也是预表基督徒在主观的经历里面经历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是受浸，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四章讲得很清楚，但是过约旦河的时候呢，可以说是把受浸这个客观的真理以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真理带到主观的经历里面。在基督徒灵命的增长里面，虽然我们受浸的时候实实在在是经历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但是许多时候呢，我们在主观的经历里面还没有经历到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救人呢，在主观的经历里面许多时候还没有死，老亚当还活着。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经过旷野十字架的道路，也就是旷野所预表的十字架道路，他们旧的一辈倒闭在旷野，预表旧人埋葬了，经过约旦河彻底埋葬了，然后新的人起来了。所以他们进入迦南美地是新一代的人去承受迦南美地。今天我们要承受那在基督耶稣里的丰富，我们也需要在基督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经过红海是已经经过了这个救恩，完全的救恩，经历基督死而复活。经过约旦河呢，更是见证与基督同死同复活，这个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去实际经历到。让我举一个例子，就像门徒们在福音时代，他们还有许多彼此增大肉体，经过耶稣十字架救恩，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他们都给圣灵充满。因为经过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天然的己与主埋葬了，所以在门徒当中呢，没有彼此增大的情形出现，他们像肉体像己死啊。所以这是我们很清楚看见，所以若是我们以这一个生命记呢，就像福音书，摩西五经就像福音书，耶稣雅记呢，就像旧约的使徒行传，那是经历了复活升天的基督带下了圣灵来带领他。所以在耶稣雅记里面特别让我们看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来带领以色列人打胜仗所以耶稣雅记的预表呢，在这个约旦河那里的预表也是很清楚的。你看见在约旦河那里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要下到约旦河如行干地，再从约旦河上来，然后要把约旦河中间那十二块石头，十二个支派那十二块石头上到街夹的地方，就是他们上岸彼岸的地方，在那边呢立一个石头的见证，见证耶和华带领他们经过约旦河路行干地。然后他们又从这一个陆地上拿十二块石头摆在约旦河中间，筑起一个柱子，建筑起一个柱子，印证这个神曾经带领他们经过约旦河。暂时有一个预表，从陆地上这一个他们出发的地方拿十二块石头摆在约旦河中， 是代表旧造的埋葬在约旦河里的见证，然后从约旦河里拿出十二块石头摆在这个彼岸的街夹这个地方，是代表他们已经与主同复活的事迹。所以这是经历基督死而复活的这个主观的经历，过红海是客观的经历，到了经历约旦河是主观的经历。所以在圣徒的经历里面，什么时候当他经历了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不仅仅是客观上信心的粘合，更是在主观的经历里面，在信心的里面去支起、去享用、去经历的时候，他就是给主充满的时候，给主使用的时候。所以再次我们能够很清楚看见这个预表，然后同时圣经又让我们看见他们进了迦南地的时候啊，在进去之前他们已经差派了两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然后就遇到基尼拉合。基尼拉合呢，后来他蒙拯救，就凭着红绳，这个红绳子绑在他的窗边，这红绳绑在窗边，这个绳子绑在那里呢，是预表着红绳子预表着基督的救赎，因为基督的宝血流出来，他的全家都得救，这也是一个预表，是救恩一个预表。然后基尼拉合能够在那一个城中得救，实在是预表了基督耶稣降世，我要拯救罪人。因为基尼拉合在那个城市中是罪人中的罪魁，他因着信蒙恩得救了。然后在迦南地本身呢，就是预表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要赐给我们一切的丰富，这是一面，要需要我们在灵界的征战里面去经历基督的得胜，去承受基督为我们的一切，这是就的经历而言的。另一面，将来一千年荣耀国度的预表，就是神的子民从出埃及经过十字架道路进入承受荣美之地啊，这也是基督徒走天路的这一个预表。然后呢，在约书亚记里面还有其他一些比较仔细一点的预表，我们稍有时间才提。那么我们现在专题来讲约书亚记一些重点值得我们留意的，我先很简单的分段一下。在约书亚记里面你可以看见第一章到第五章是他们和迦南人打仗之前的预备，可以说是战前预备。然后呢，从第六章开始耶利哥之战，直到第十二章，这几章圣经呢就说出了几个战役，耶利哥之战、埃城之战，还有和南方五个王联盟之战。然后南方五个王是第九章、第十章，然后十一、十二章是北方几个联盟的之战。到了十二章呢，他几乎把所有迦南地的31个王歼灭了。然后从第13章开始到第22章就是分配地，把产业分给以色列各支派。分完了之后呢，我们看见到22章之后23、24是耶稣亚临别的箴言，就是赠送给以色列的他这个肺腑之言啊，这一个谆谆的教导以色列人要侍奉耶和华神。那这是整个约书亚记。那么现在我们来思想本书的一些重点，本卷书的一些重点。第一方面我们要思想的重点是如何能够取胜，神要带领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美地，要让他们承受神的应许，有几个特点是不可忽略的。第一个特点，神要得着合他心意的器皿。我们知道神的工作蒙福不蒙福和神是否得着合他心意的器皿，这是很要紧的。若没有器皿，神的工作就受拦阻。所以任何一个时代，即使最荒凉的时候，神总是要得着合他心意的器皿，神才工作。若没有得着器皿，神不工作。所以你看见无论是神得着摩西，接着得着约书亚，然后 在以色列人荒凉时代，神得着先知啊，像以利亚在亚哈王时代最荒凉的时候，神得着他。神总是得着器皿才来彰显他的能力，而神所要得着的器皿，耶稣亚，我曾经在耶稣亚这一个思想或许说认识圣经人物的专题里面，已经专题论到耶稣亚他如何给神使用。我们要认识耶稣亚，要从他起初出埃及，然后成为摩西的帮手，然后第一战已经经历了耶和华的得胜，就是打亚玛利人，出埃及记第十七章，他已经经历了祷告的重要。摩西在山上祷告，几手他就得胜，手下垂他就失败，然后他是带领以色列百姓去打仗，可见他是又勇敢又有信心，全然信靠神。然后又经历了很大的试炼，到了民数记第十四章，差派他进入迦南美地归探那地，十个探子报恶信，只有他和加勒报喜信。他对耶和华非常有信心，说亚纳族伟人的后裔是我们的食物，非常有信心，所以蒙神喜悦。他又有神的圣灵，他常常在摩西的身边谦卑顺服，甚至服侍摩西。你会看见他实在是这样成全出一个器皿出来。然后这个时候要进入迦南美地要打仗的时候，按人的看法来说呢，一定要具备几方面。第一，就是要坚信，要把以色列人六十万的百姓呢，新一代的六十万百姓整理成为军队，然后呢要开很多会议，如何打仗，密谋如何打仗，策划了解整个迦南地的地图，如何从那边进攻，怎么进攻，要研究战术，这是以人的做法。第三，要有这个精械的装备，就是一些打仗的武器，以古代来说，刀枪各种打仗的武器要预备啊，这是以人的看法来说。还有要储蓄足够的粮食，还有后备如何去掩住，还有要有各方面的预备，安顿原有的这一个百姓，很多很多方面，仅仅那个筹备不知要筹备多久。但是你看见耶和华带领他的子民去承受迦南美地，全然没有预备这些，一点都没有。神的事工啊，神的工作是不在乎这些外表的，神的带领是要得到合用的器皿。所以我们再来看第一章，神为着这一个带领以色列人承受迦南美地，再次让我们所学习的功课。我们看第一方面，神发了相当的篇幅对耶稣亚说话，一个神所用的器皿，神的话语领导他，能够成为神所用的器皿，有一个很要紧的点是耶和华神向他说话，神的心肠，神的心意向他启示。所以耶稣亚一开始就听见耶和华的话，你要起来带百姓进去，他不是凭自己的意思进去，也不是凭着自己的时间进去，是凭着神的时间表，神的时间，神的时候，神的吩咐。所以承受迦南美地是第一是神的应许，第二是神的时候吩咐他进去。所以神对他说，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要起来，要过，要去，这是神的吩咐。第一，有神的命令；第二，有神的应许。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有神的命令要去，第二，有神的应许，我要赐给你们。然后呢，赐给你们有多大呢？第四节，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啊！这是应许给他们的范围。然后你生平的日子必无一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 因为你必须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在此你看见神就应许说他与耶稣要同在。我们知道当这个摩西离开耶稣亚的时候，对耶稣亚来说实在是很孤单呐、啊，因为以往旷野四十年所有话语都是借着摩西说出来的，所有的祝福都借着摩西，甚至呢这个有时经历了神的大能神迹奇事，一切都借着摩西行出来，神借着摩西行出来，所以在耶稣亚的心中摩西啊是相当的地位啊，好像相当一个依靠那一种。然而感谢神，耶稣亚的心他更是信靠耶和华，他借着神的仆人摩西他认识了耶和华，所以虽然摩西给神借回去了，他一点没有说那我不行啊，我怎么能够带领以色列百姓去承受迦南美地的，连摩西都进不进去，我这次带他们进去是要打仗的，不是白白承受一块地啊，还要面对强敌啊，31个小国大小国，那不容易啊。然而你看见耶稣亚，耶和华对他的装备是第一给他一个命令，第二就给他一个应许，第三嘱咐他坚固他的信心，你要刚强壮胆，这是对他直接的应许的。第四呢很要紧的，请你看第七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要亨通，凡事顺利。你会看见神用两节的圣经这样重复的祝福他，要昼夜思想神借着他的仆人摩西所讲的一切话，还有律法书不可离开他的口，一面是要昼夜思想，一面是不可离开他的口，就是他常常用律法来教导神的百姓。这是圣经让我们看见，哦，原来一个神所用的器皿，神不是吩咐他在那边写战书，我们知道预备打仗是很紧张的，所有的心思都在想如何打仗，如何带领得胜，但是对一个军队的元帅，他不是在那边研究战术，他是在那边要昼夜勤读耶和华的话，昼夜思想，他的思想不是思想战术，是思想神的话，然后他口经常讲的不是战略的事情，是神的话，那好像是和一个这个军队的领头的很相悖的。然而征战的胜负不在乎人，乃在乎耶和华，神要得到一个器皿，不是那个人的力大腿快，而是那一个人敬畏耶和华。所以历史告诉我们，耶稣亚的得胜不是靠他的勇力，不是靠他的技巧聪明战术，是靠耶和华，他就是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完全照着神的律法，照着神的话来征战，神使他得胜。你看见大卫作王，大卫是个战士，是很能打仗的，他一生是个勇士，他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但是他没有花多少时间研究他的战术，没有，一点都没有，他是所有的时间都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语，所以神使他得胜了。他甚至写了119篇，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这个那种丰富的描绘出来，全本圣经最长的一篇119篇，说出了神话语是多么宝贝。所以他昼夜爱慕神的话，有一天神拣选他成为以色列一国之君，来牧养以色列百姓。再次你就会看见，要成为神的器皿，爱慕神的话是最要紧，信神，信神的话，爱慕神的话，因此刚强壮胆去经历神。所以这是神预备了一个合用的器皿。今天神的教会要复兴，福音要传遍天下，我们同样有命令，第一个命令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主的吩咐。 我们同样有应许，主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这是主的应许。我们同样有主的话语说要刚强壮胆，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他了。所以在此我们要出去广传福音，承受这个神所量给我们的，要得人如得鱼，让万人的灵魂归向耶稣基督，要为那福音真理打那美好的仗。正像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保罗所说的不是外面打仗，是广传福音救灵魂，属灵的征战，将许多给魔鬼俘虏的灵魂从撒旦手中抢夺过来，归向耶稣基督，夺回他们的心意，使他们归向基督。而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而是祷告，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在灵界上得胜。所以使徒行传就等于是旧约的耶稣雅集，他们就是靠着耶稣基督承受神的应许，在最难传的耶路撒冷的地方，福音竟然传开了，十几万人归向耶稣基督，显明神的大能。他们都是充满了信心，被圣灵充满的人，也是刚强壮胆的人。所以这是承受迦南美地和新约时代广传福音得胜同样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对神有信心，神先得着一般人，这一般人他们是对神有信心。所以我要说的是，以色列那城市迦南美地，神先得着一个器皿，合神心意的器皿，耶稣雅。然后神得着全体的以色列百姓同心合意，这是相当要紧。我们看见五旬节蒙福也是门徒在一处的时候同心合意祷告，所有得救的人都同心合意，教会就大大复兴。以色列人他们昔日在旷野的时候大家不同心，因为埋怨神软弱失败，并不同心承受迦南美地，所以倒闭在旷野。到了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这个时候很同心，他们是同神的心和神的意，他们不是同心去随从潮流，他们不是随从这世代的潮流，也不是不信，是同心归向耶和华。然后他们这个同有一个信心，不仅耶稣雅有信心，当耶稣雅颁布命令，以色列全家都有信心承受迦南美地。然后同心刚强壮胆，同时呢还有一个特点，同心顺服。你会看见当耶稣雅起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对他们说，对他说，我们生怎样听从摩西，如今也要这样听从你，完全的顺服，服从神的权柄。这个顺服很要紧。我们知道到五旬节到了，当神用彼得，彼得站起来，十一个使徒同心，他们中间再没有争大，没有人和西门争大说你曾经不认主，应该轮到我，没有，他们顺服圣灵的这个拣选，彼得多做话语出口的传福音的啊，彼此顺服，门徒彼此顺服，一点争大都没有，非常的美。甚至有一天逼迫主的扫罗蒙神拣选变成保罗的时候，门徒中间呢，就着资历而言呢，很多是超过保罗的，有的在服侍主的时候保罗还在逼迫教会呢，然而当保罗一蒙神拣选的时候，很清楚神使用他啊，很多门徒都和他同行。连希拉，他原来是耶路撒冷很主要服侍的，后来他成为保罗的同工，他一点不会说论辈分而言他是早过保罗，没有，他顺服神的主宰，他看见神所拣选的器皿，有一个顺服，有一个学习，有一个顺服。这是在圣经里面我们能够很清楚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何等需要看见神的心意乃是要得着，神的心意乃是要得着，神的众儿女能够在广传福音上得胜，经历神的得胜，需要同心合意，同有信心，同时需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若是教会分门别类，那一个教会一定不能蒙福。就像哥林多教会虽然口才知识都全备，但是却是毫无能力祝福， 然而腓立比教会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福音就传开，帖撒罗尼迦教会那样同心，福音就从他们中间大大传出去了。五旬节时期也是如此，在那个时期神的子民同心合意，福音就传开了。在最难传的犹太教地方，犹太教的中心地点，完全福音传开了。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在此我们看见神对以色列人要承受迦南美地要打美好之仗之前的预备，第一是预备何用的器皿，第二是预备神的百姓同心合意。而在这些预备里面，最重要是尊重神的话，充满神的话，听从神的使命。然后在耶稣亚记里面很清楚，接着我们看见第二章，耶稣亚就打发两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在此让我们看见这个预备是哪一方面，这个预备是要他们在这个环境的印证上看见神大能的作为。两个探子一回来，他们所窥探的是那一地人的实际情形，就是他们看见以色列人的情形啊，他们的心啊已经消化如水了。哦，在此你看见这乃是他们在环境上看见神的大能已经显出了，叫他们信心更加加倍。所以今天在侍奉主跟从主的路上，求主开我们的心眼，叫我们能看见四处都是许多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者的羊群那样，许多的迷羊。若是我们看见几目向田观看，庄稼熟透了，我们广传福音就更有负担，我们要出去承受是更有信心，因为看见圣灵已经动工在人的心里面动工，是时候广传福音啊！这是我们广传福音的时候，有时主也让我们看一看，有怜悯的心看一看，更有信心与圣灵同工。这是他们的预备。第三方面的预备，耶稣也要叫他们过约旦河之前吩咐全民洁净自己，自洁家家户户自洁，当日他们的自洁呢，就是外面的要洗净，要各方面除去一切不洁的东西。今天我们的自洁是每一个属灵的征战，也就是广传福音，每一个器皿都需要洁净，靠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而靠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的时候，就很需要认罪，靠主的宝血来洗净遮盖我，需要认罪悔改，倒空认罪，让每一个器皿都是干净的，能够与主配合，能够与主配合。所以你看见门徒们在五旬节得圣灵充满之前，他们十天之久同心合意的祷告，在这个之前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都在哀痛之中，他们都痛苦悔改，因为他们认识了神是圣洁的，神要充满他们，必须他们是给圣灵充满。然后在圣经里面我们能够看见，当他们让主得着之后，感谢神，这个神的预备不仅让他们洁净，他们还要经历第四方面，就是经过约旦河如行干地。经过约旦河如行干地说出了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在主观的经历里经历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正像五旬节的时候门徒在十字架之前经常彼此争大，有嫉妒有纷争，但是十字架之后他们再没有这个，这个老亚当即天然肉体都埋葬。所以以色列六十万的百姓经过约旦河，旧一代的旷野里面所有旧的东西都埋葬在约旦河，从约旦河上来是完全是新的。这是耶和华的军队，这是神所要使用的特点，就是完全经历了死而复活。这是一个预表，就是今天基督徒在新约时代，我们要主观的经历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完全是一个新造的人能够来为主打那美好的仗，就是广传福音拯救灵魂。所以保罗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第二方面，经过约旦河也是预表一个信心里面的经历， 经历主耶稣复活的大能。你知道当日以色列人，他们如果能够，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出生在旷野，所以没有经过红海如行干地，对他们来说，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红海如行干地的经历。然而这一次过约旦河如行干地，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信心极大的经历。而这个信心的经历一经历的时候，哇，他们对神更有信心了。而在经历里面值得一提的是，祭司抬着耶和华的夜柜走在最前面，夜柜预表基督，祭司高举着基督，然后他们的脚踏进约旦河的水，一踏下去水才分开。水什么时候分开呢？不是分开等他们过，是他们的信心的脚掌踏在约旦河的水里面，水才分开。所以这是信心的故事。今天我们信靠神，不是等神在凡景上显明了才来信，那不叫信心。真正的信心是当凡景还在那边显出很可怕的时候，就像约旦河的水每年在收割的时候是满溢过两岸，所以哇，水流是相当的急，是相当的澎湃，满溢过两岸。在这种情形底下，以色列人一点不疑惑，深信耶和华神要照着他的话语使水分开。这是信心的考验。若是他走到约旦河，看见约旦河的水是剩下干旱，剩下河底一点点的水，然后就祷告一下，那个信心还不算信心。这个时候是约旦河的水丰满到满溢两岸，澎湃汹涌，在这个时候深信神能够叫这样的大水分开。即使深信神的话，不看反景，脚踏在约旦河的水，一踏下去水分开了。这是信心的经历。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古时神的子民所经历的写在圣经上，正是要激励我们历代神的子民，叫我们所有神的众儿女对神有信心，不看环境，只信靠神。那么高举基督，去经历基督的得胜。这是经过约旦河的这个经历。然后第四个预备，就是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耶稣呀，不是叫他们要立刻预备打仗，没有，叫他们行割礼。我们知道行割礼是很危险的，因为行割礼到了第三天是最痛的时候。记得在创世纪，雅各的儿子利未西缅，就是趁着他和这个事件人这个盟约，然后叫他们要受割礼，欺骗他们。等他们所有男丁受割礼到第三天最痛的时候，就进入他们所有的家中，杀掉他们的男丁，为着报复雅各的女儿给事件人强奸的这件事。所以你会看见受割礼啊，在打仗之前才来做受割礼，那实在是很危险了。若是耶利哥城的人知道他们每一个男丁到第三天最痛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冲过来杀他们，那他们就完全没有抵抗力量了。然而属灵之战和属世不同，他们是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受割礼。为何？因为受割礼的意思是预表割除肉体的情理，所以那里说他们是把这一个埃及的羞辱滚去了，所以名叫揭甲，揭甲就是滚去的意思。为何说埃及的羞辱呢？因为以色列百姓在埃及里面没有受割礼，以色列的男丁在埃及没有受割礼，因为没有受割礼就和埃及人一样，因为没有分别完全一样，所以就满了羞辱。现在割礼就是有一个割除肉体的记号，有一个分别为圣，所以从此就把世俗埃及属世的羞辱分别出来。圣经说今天我们在基督里也领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哥罗西书第二章所提到。在此乃是告诉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若是他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他是蒙神喜悦；若是他以世界的潮流同流合污，偏向世俗犯罪，就像罗德偏向索多玛，那是羞辱。一个基督徒随从世界潮流，甚至在最终打滚，那是羞辱，那是羞辱。所以我们要 在基督里这个过着这个已经受割礼的生活，不是外面的，是灵里的，过着与世界分别的生活。这也是关系到神子民得胜，因为当他们进入迦南美地要打仗的时候，神的子民要有一个圣别的记号，神与他们同在，他们才能够大大得胜，器皿要洁净才能得胜。所以这个行割礼就是他们割除肉体的情谊，他们有一个分别为圣的印证记号，这是我们很清楚看见的。然后接着呢，耶稣呀又吩咐他们守逾越节。所以我们觉得很稀奇的，为何到了迦南地他们还没有得胜，就是开开始要打仗之前，第一仗还没有打，他们就已经呢，第一就是受割礼，然后呢在割礼之前呢，他们又有一个就是守了逾越节。然后在这个守逾越节的里面呢，事实上他们是纪念就是神的救赎。在此乃是说到他们要进入迦南美地之前呢，他们要经历神的得胜，就是耶稣雅记第五章第十节十一节所说的，以色列人在借家安营，正夜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无酵品还有他们所烘出来的谷呢，就够他们吃了，第二天玛拿就止住了。在此你看见他们割礼之后呢，还要守逾越节，就守住逾越节。换句话说，他们要去打仗不是凭自己，是经历基督的救赎啊。我们知道逾越节预表基督的救赎，他们每一个都经历了基督的救赎，出埃及的。但是现在守逾越节的意思是纪念主啊，他们是这一个今天我们的得胜，那一幅图画预表今天我们的得胜，不仅是有分别为圣的记号，更是有纪念主，纪念主，纪念主的救赎，思想救赎的大能，然后对主更有信心，经历完全的救恩。接着呢，需要看见荣耀的意象。第六方面，荣耀的意象。这个荣耀的意象呢，就是他们这个耶稣雅在耶稣雅记第五章十七节至十这个十三节至十五节，十三节至十五节就论到耶稣雅他站在摩押平原，他看见好，他在这个靠近耶利哥的时候，看见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拔出一支刀，然后他就近前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呢？那个人说，我不是帮助你们也不是帮助你们敌人，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耶稣呀以为我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帮手，但是神的心意是他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个意象太要紧了，让耶稣呀谨记这一次打仗不是他打，是神已经有拔出来的刀，是神的刀，是神的得胜，是神来做他军队的元帅。这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仆人应该看见的意象。征战的胜负不在乎人，全在乎耶和华。耶和华不喜悦人的力大马的腿快，耶和华喜悦人敬畏他依靠他。所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真是看见完全是在乎神。这个意象太要紧了，叫耶稣雅呢一点不敢骄傲，一点不敢夸口。就像昔日神的摩西特地祝福以色列人承受迦南美地之后，不仅仅不可拜偶像，还有不可骄傲，千万不可以为哦，我是凭自己的力量承受那地，他是完全是因为耶和华赐给你。他说你这个民族在万民中原来是最小的，完全是神的恩典。这是摩西三番四次的祝福他们，摩西还祝福他们一个特点，你们不要因为这个承受了美地了舒服了就离弃了耶和华，就以为这一切都是我凭自己所承受的， 摩西对他们说，你们进入迦南美地，所有的这个果树不是你们种的，牛群羊群很多不是你们的，你们是白白承受那个牛奶盈溢之地，完全是耶和华神赐给你们。什么时候他们骄傲就会堕落，什么时候他们注重肉身的这些享受爱宴乐，就容易的偏向偶像离弃神，随从世界的潮流。所以摩西三番四次警戒他们。耶稣亚这个时候看见这个异象，也是影响他后来在带领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经历神的得胜。然后第七方面的预备呢，是要他们去经历耶和华使他们得胜，经历听从耶和华，这是第七方面。神在第一仗不准他们打仗，只吩咐他们说，你们围牢耶利哥城，每天围牢一次，不准出声。祭司抬着耶柜走在前面，在前面有拿兵器的。然后到第七天围牢七次，围城七次，大声呐喊，城墙就倒塌。耶利哥城是高的那样大，若是这个时候耶稣亚他不是尊神为大，不是听从耶和华军队元帅带领，他就很难想象会顺从。为何呢？因为我们若是静静的在牢城，那么城上的耶利哥敌人看见，就好像这一班人是玩把戏呢，会瞧不起他们，又没有带着兵器哦，百姓静静这样围牢城到底做什么？好像是游戏，并且很危险啊，因为他从城墙上射箭下来，他们就会受亏损。第二，若是他们军队从城门四面八方冲出来击杀他们，那么他们是牢城啊，没有预备嘛。然而这个时候对耶稣亚来说是考验，耶稣亚和以色列百姓是否深信神的话和顺服神的话。感谢神，耶稣亚和以色列人信而顺服，因为这个信而顺服，这个耶利哥城就垮了，他们就大大得胜。第一仗他们完全不需要打，是神替他们打。当他们如此经历了神的得胜之后，大有信心。然而在这个接着我们继续看见他们进入迦南美地打仗的经历，在整个打仗的经历里面，其中接着耶利哥城之后的那一战就是埃城那一战，埃城那一战他们就大大失败，原因在于犯罪，因为亚干犯罪，把当灭的物上他偷偷的收藏起来。在此我们看见听从神的命令是多要紧的，神要他们第一仗所有耶利哥的东西一点都不可要，但是他们在当灭的物上亚干收藏起来，连累以色列人，结果以色列人大大失败。原来那一个小城呢，比耶利哥小得多，才有3000居民呢，以色列人男丁就60万了，怎么打都可以打赢，结果没想到一打进去输的落花流水。为何呢？耶和华显明一件事，若是他不同在，以色列人再多都要输在仇敌面前，只有他同在。那么神的同在有一个条件，以色列人要圣洁，什么时候他们犯罪，神的荣耀就离开，神的同在就离开。所以在此让我们看见，在新约圣经一句话，一点面教会使全团都发起来，若是在神的教会里面不除掉罪，不除掉罪，神的同在如何显出？五旬节的时候亚拿尼亚夫妇欺骗圣灵就倒闭，因为在圣灵强烈工作的时候，一点面教会发起来的。所以我们看见神乃是轻慢不得的。借这个例子让所有基督徒都有一个看见，今天我们需要认罪，我们需要靠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当以色列人把这个罪除去之后，他们就节节得胜。同时在这件事第二个功课，就是以色列人骄傲，自以为那个3000人很容易得胜，没有大事小事依靠神，人很容易大的困难依靠神，小的困难自己解决，这也是好像一面镜子，就成为我们的提醒，叫我们真是看见许多时候我们遇到很大困难的时候，犯大病的时候求靠主怜悯，小事情啊自己方法来，这是不依靠神得罪神。求主叫我们大事小事凡事都借祷告信靠神， 经历神的得胜，叫神得到荣耀。还有接着和南方的王的打仗，没有打仗之前，耶稣呀也经历了一件事，就是他们给基遍人欺骗了。这一个欺骗呢，就是因为他们在那件事上没有求靠耶和华，所以给欺骗了。但是你会看见大事小事要警醒依靠神，不仅打仗的时候依靠神，在人来求和的时候也要求靠神。在那件事他们没有求靠神，就给欺骗人欺骗了。这也是一个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今天我们在侍奉主的路上，就像五旬节使徒行传是圣灵的行传，门徒每一个行动就借着祷告圣灵引导，若没有警醒祷告就容易入了迷惑。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更加倍的警醒，特别主的仆人啊，对于教会的事情千万不要凭自己的见识眼见，就像耶稣一样，就凭着自己的见识看见欺骗人哪来的饼发霉了，他们穿的鞋破烂了，就完全相信他们的话是从老远的地方来的，就是凭着自己的见识嘛，不是屈膝祷告求神写明他的话语。所以在平凡的日子里面人反而会失去警醒，在征战的日子反而会求告。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在平常日子能够更加被警醒，免得给撒旦欺骗迷惑了，给这世界许多的这个化妆的迷惑呢，来迷惑着我们。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接着这一个第九章第十章，这两章是和北方王的打仗，南方之王的打仗，南方五王联盟的打仗。在这个打仗里面呢，你会看见这个神子民得胜又有一个特点，这一个特点就是信心。当时耶稣亚的信心呢，是一个浩大的信心。打仗到得胜的时候，太阳就快下山了，他就祷告，举手祷告说：“太阳啊，停在基遍；月亮啊，停在这个亚亚伦谷。”然后就停，夜有一日之久。很多人不肯相信，难道这个祷告连这个太阳月亮都听从他？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因为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太阳月亮众星宿都是神所创造。所以后来科学家天文学家发现在日历图上少了一天，原来就在耶稣亚记和以赛亚书那边，日晷退后十度，刚高一天。后来这个又有一个科学家特别到基遍和这个亚亚伦谷那个地方去看，太阳落停在基遍，月亮是不是就会在亚亚伦谷，真是完全应验。所以圣经说神在那日之前那日之后听人的祷告从来没像这样。你看见耶稣亚多有信心啊，若是没有信心那不可能的，怎么能够对太阳说停在哪里，有这样的祷告这样的信心。你看见他完全深信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神，正像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要经过这个湖到那边去，大风大浪，主耶稣起来平静风浪。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不是随随便便祷告，有时候为着广传福音啊，面对天气不好，哇，众人迫切祷告，神忽然转变了那个天气。当然我们不是一定要有这一方面的经历，但是信心的祷告是很要紧。所以在此你看见耶稣亚的信心，还有是耶和华替他们打仗啊。在耶稣亚记你在第十章那边看见耶和华下冰雹啊，这个冰雹一下来的时候，圣经说给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所杀的更多，是神走在他们的前面，神成为他们的得胜。所以今天我们广传福音能够在灵界上胜过仇敌撒旦，拯救灵魂脱离撒旦的权势，来归向神，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完全是在乎祷告，信心的祷告，主走在我们前面，让我们节节得胜。然后在耶稣亚记你也看见这个 在和北方联盟打仗的时候，耶稣亚节节得胜，神与他同在，他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神都使他得胜，因为这是神的应许，他在信心里面配合，以色列人也都在信心里面配合，并且在约旦河东边的这两个半支派也同心，没有说他们已经承受那地，他都同心一起摆上，人人有份。所以今天为着广传福音，我们要像五旬节那样，人人有份广传福音，见证耶稣基督，教会就复兴，人人对神有信心，对主有经历，同心合意摆上，这是相当要紧的。然后圣经又让我们看见这个耶稣亚他们打完仗之后分地的时候，在分地的时候他凭信心分地，因为很多地方的地还没有承受，还在某些迦南人非利人居住的地方，耶稣亚就凭信心把这些地分给他们，深信耶和华神要让他们承受，他们打了十几年的仗，然后接着神要使他们得胜，所以是凭信心分地。然后耶稣亚本身是最后分一块最差的地，是以法莲的一块地，一块山地，你会看见耶稣亚神的仆人是那样的干净，没有贪财，没有贪图名利地位，实在是历世历代神仆人的榜样，他没有说他是最有功劳的，他是带领以色列人啊、出生入死，是那样的忠心打仗，完了之后一定要分一个最大的地，像做君王那样没有，也没有做以色列人的王，他就分一块最差的地，等众人都分完了，最后才分自己。而他在分地里完全照着神人摩西的吩咐，设立了陶城，六座陶城，还有利未人应该居住的城48座，还有各方面分配，一切都照着神人摩西所吩咐的，完全照着神的心意，这是神的仆人耶稣亚。然后在23章24章，他还是语重心长的嘱咐以色列人要敬拜神，他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他嘱咐以色列人千万不可拜偶像，你会看见他是那样的忠心，一生忠心的摆上，这是耶稣亚给我们留下榜样，他不仅仅是个人忠心，他能够影响他的家庭和他的下一代，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不仅仅是个人心愿说出来，他的家庭实在侍奉耶和华。今天有的主的仆人本身侍奉主，他的下一代不肯，家人冷淡退后，家中有破口，不能荣耀主，所以就主提醒我们，叫我们身为主的仆人要能够谦卑，要能够这一个做众人的仆人，不追求名利地位钱财，弃绝这一切，并且有一个健康的家庭，荣耀侍奉主的家庭。所以这是耶稣亚，在耶稣亚记里面，同时也让我们看见有一点遗憾的是，13章第1节提到耶稣亚年纪老迈的时候，这一个神呢对他说，你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所以再次来是提醒我们啊、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求主光照我们，今天在属灵上我们还有很多未得之地，这本圣经还有很多真理我们还没有领受，还有很多灵魂我们还没有拯救，还有很多生命 的经历还没有经历，属灵生命还没有长大成人啊，神的教会还没有这个给建造起来的光景，很多未得之地，很多出信者，很多信徒需要造就，很多未得之地，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都在信心的里面一同去承受。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孩子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叫我们借着耶稣亚记能够认识主你的心意，叫我们真实看见哦，我们要给你预备，要尊你为大，成为你合用的器皿啊、要信而顺服，主啊，要分别为圣，要除去肉体的情欲，要经历基督的死而复活，主啊，要是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完全顺从的人，并且弃绝一切的罪恶，主啊，并且完全尊主基督为圣， 主啊，叫我们真是同心合意，信而顺服，一同来广传你的福音，在今天能够经历你大大的得胜。主啊，叫我们能够在信里来承受在你在基督耶稣里所分给我们一切的丰富。主啊，叫我们能够承受更多未得之地，在属灵上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求主得着我们，借这卷书多方提醒我们，叫我们能够在今天如此来荣耀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让你的话语存在我们里面，叫我们昼夜思想你的话语，爱慕你的话语，把荣耀赞美归给主，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